好，大家好。我们讲教堂重建，有讲有时机跟时间的问题 ，Kairos 跟 Chronos 的问题，有拆毁跟建造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开始要讲到，真的要重建需要有人，对不对？有人才可以建造。那上帝找什么样的人来参与这个重建？我们要从尼希米一起来学习哈，做上帝的同工。我听过一个牧师哈，好像是戴绍征的儿子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人重视工作，可是神看重工人。那这句我想要去查到底原始的出处是哪里的，可是查不到，就知道我听过他这样讲哈。那我就从这个来做开始哈。你看哦，这一个人雕刻一个很棒的一个雕刻的作品，木雕。如果你要买木雕，你在意不在意是谁雕的呢？还是你在意说他雕得漂亮不漂亮？只要漂亮我就买，我不管那个人是酒鬼是赌徒是怎么样，只要他雕的是好，这个就是所谓人重视的是工作结果，我要的是那个成品。可是神在意的是做这个成品的那个人、哦、人追求工作的果效，可是神看重工人的品格。一个在意的是 work， 一个在意的是 worker，一个在意的是 performance， 一个在意的是 personality。 那这里呢，我就想到在念那个管理学的时候我想大概60还70年代到现在，管理学一直在这两方面争执的很厉害，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到底是应该重视工作的结果，还是应该重视工人的造就、工人的关系的问题。所以这个 person 或是 relationship oriented 还是 task oriented，我们叫做 X theory 跟 Y theory， 一直在管理学上面一直在讨论。那看起来上帝是比较是 person oriented， 在意的是人，在意的是人际关系，而不是只有在成品成绩好就好了，人怎么样不管他，反正你把成就弄出来就好了。可是这个有很多争辩了，那我有把一些这些学者的讨论我放在那个福音周报，你们有兴趣再去看。我们今天不是上管理学，我们是要从神重视工人，尼希米到底是怎么回事被神看中呢？被神使用，他是调酒师吗？他是做王的酒政，那么他原来的工作跟后来变成建筑公司，变成盖城墙的，那这中间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呢？稍微复习一下尼希米的历史背景。尼希米的历史背景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讲，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犹太民族，就没有以色列国，也就没有所谓城墙的重建。给大家一些年代，让大家对以色列历史可以有一些背景。第一个是差不多2000年前主前2000年的时候，距离现在应该是4000年了主前2000年呢，亚伯拉罕蒙召，你知道他从哪里离开呢？他从巴比伦，他那个乌尔是巴比伦，加勒底的乌尔是巴比伦，他从巴比伦，上帝叫他离开巴比伦，整个移民到巴勒斯坦。可是最后他们亡国的时候，他们又被抓回到巴比伦，就是他们祖先住的地方，这很有意思哈。从那里被叫出来，亡国以后又被带回到那边去，然后他们是从那里回到故乡重建。那么这是2000年 BC 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蒙上帝的呼召，要到应许地，要建立一个大国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我只是你的地去。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赐福给你，你的名为大，你叫别人得福。但是有人会祝福你，有人会咒诅你，上帝会挺他，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这个是2000年。可是后来他的孩子呢就下了埃及，因为约瑟不是去那边当宰相吗？可是后来沦落变成奴隶，过了400多年，将近500年。所以你记得2000年再来是1500年的时候，神是呼召摩西，然后把沦落为埃及奴隶的以色列人把他救出来，过红海，过沙漠，要进那个牛奶与蜜之地，这是摩西。所以差不多是1500 BC 的时候，那神就呼召他向摩西显现，说他眷顾他们，然后要把他们领出来，然后进到迦南地，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差500年。那他们进的那个地方呢也过得不太好，经过差不多在500年，差不多1000年 BC 的时候呢，神兴起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合他心意的，叫大卫王，终于把以色列12个支派呢把它统合起来，变成一个王国。 很兴旺的大卫王朝哈，差不多1000，所以你们记得哈，2000、1500、1000，这样应该很清楚哦。这个是 roughly 的，它大概的一个数目哈。那大卫王呢，他就把以色列国建，他本来的工作是什么？是放羊的孩子哈，他是喂羊的。上帝说，你养羊养得很好，你知道怎么照顾羊，你就用这个方法来照顾以色列民哈。所以上帝说，我从羊圈把你缴来，叫你不要再照顾羊群。你就用照顾羊群的态度，牧者的态度来牧养以色列民，他把国家弄得很好。他的儿子还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国王，叫所罗门王。可是他聪明不过几十年，老的时候我知道他会不会是老年痴呆，我不晓得哈、哦。老的时候就乱了，那就离开上帝，什么神都拜。所以上帝就说，那我就不继续的祝福你。可是为了大卫的缘故，我还要留两个支派，留大卫的香火哈。那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所以在所罗门王死的时候，他的孩子要就任的时候，神就差一个先知，93年，所以差不多70年而已啦，哈，好不过70年，好不过100年。先知呢叫亚西亚，穿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到那个人面前就把衣服撕破，撕成12块，就跟他说：“你捡10块，2块留给所罗门的儿子。”所罗门的儿子叫罗波安，这个人。是一个将军叫耶罗波安，多一个耶，他拿到10族，罗波安拿到2族，可是问题是他这2族有一个城叫耶路撒冷城，是在那2族里面，那这是他们的宗教中心，所以耶罗波安拿到10族呢，他有点不安，他怕说我这10族的人一天到晚去那边拜拜，拜久了就跑过去那边了，那我就不稳定，所以他一开始就不敢相信说上帝居然把10族给他，会保守他的国家，他为了防止以色列民心归向南边，他就自己用金牛犊自己盖庙，就跟以色列人说这样拜就好，不必去那边，结果就得罪耶和华，北国就过得很凄惨，一直都是暗杀、哦、这个北国国王弄得很快，后来他先灭亡了，北国就亡掉，十族的北国呢，在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亡国，所以他们大概从930到722200年哈、哦，好，那亚述王呢，就在何西亚王第9年的时候，就把撒玛利亚，就是他们的首都攻下来了，然后把以色列人，就是北国呢，就抓到亚述，放在哈拉哥善的哈伯河边，还有马代人的城邑，他被亡国了。那南国呢，又撑了一阵子哈、哦，从722啊，撑到586。所以呢，多了100多年，也是灭亡的。南国是被巴比伦灭亡。巴比伦啊、就是加勒底王哈，就是巴比伦呢，就把它灭掉，把圣殿东西都搬走了，然后把放一把火把它烧掉，然后呢，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掉，整个拆掉。那上帝有答应你，那个耶利米说，你们要亡国70年，70年以后我会让你们回来。70年以后是波斯帝国兴起，把巴比伦灭掉哈，波斯马代把巴比伦灭掉。那这个王呢，就大发那个爱心哦，他就把所有被抓来那个从外国抓来都让他们回去，你们回去你们的故乡，重建你们的家园。如果你们的庙坏掉的，我可以从我的库房补助你，把你们自己的神明的庙盖起来。所以犹太人是在这个叫古列王哈，波斯王古列的这个。宽大的这个政策下，他们就得以回去重建。那回去重建有3波，尼希米是第3波。第一波是古列王的时候，那差不多538 BC， 所以王国也亡了一段时间哈、就可以回去了。回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重盖圣殿。可是盖了不久呢，就有人去报告国王，这个犹太人很坏，他一盖起来就会背叛你，就不会再缴税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国王就下令停止。然后他们就已经盖好的就被拆掉，然后没有办法继续盖，这个就是尼希米听到的那个就是不好的那个情形。所罗巴伯他带着被移民的移民很多人啊，所有有用的都被抓去了哈、哦、那他们在那边生小孩，在那边找到工作，愿意回去的不多，因为已经在异乡已经生根有孩子有家庭了，5万个人跟他回去， 有五万个人愿意跟他回去，这五万个人回去就很可怜，就是尼西米说回去以后，墙也盖不起来，什么都不行哈，然后就被欺负，就刚才说被凌辱、被欺负，就是这五万个人啊。他们回去呢，就跟这个所罗巴伯呢一起盖圣殿，可是墙没有办法盖，圣殿有盖好哈。啊，波斯王古列就宽大为怀哈，让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。然后当中有一个小姐很漂亮的啊，那个第二个国王呢，因为他老婆是我想是女权主义第一个哈。老公喝了一点酒，就说：“我老婆很漂亮，我叫她出来给你们看。”老婆说：“你们都没有打电话先跟我打商量，怎么把我像什么花瓶，就要把我弄出去？我才不出去！”哇，这个老公面子摆不住，他就把老婆废掉了哈。他，那你就不要当王后了，我再另外挑王后。结果一个犹太的小姐，她很漂亮，她就被挑上，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你现在会排的哈、哦，所罗巴伯，再来是以斯帖，再来才是以斯拉。再来才是尼西米，我这样讲是让你们把这个时间排对哈，哪一个在前面，哪一个在后面？以斯帖是在所罗巴伯跟以斯拉的中间，他还救了一次以色列人，差点被王被灭种，有没有？那个哈曼，他还救了他们哈，他冒危险，在479的时候，这是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亚哈水鲁王七年十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以斯帖被引进。结果他比所有的小姐还漂亮，所以他就被戴冠冕，就做了王后，代替那个女权主义的那个瓦斯提。好，再来第二波回去的是以斯拉。以斯拉呢，发现他们回去圣殿盖好了，可是他们没有人教他们生活要怎么做，所以他们生活得很乱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以斯拉是带着那个摩西的那些律法回去，他是文士，他回去就开神学院，然后大家都要听课，听完以后大家就悔改。所以呢，以色列的重建是圣殿的重建，然后生活的重建，最后才是城墙的重建。它有三波回去，三波的重建，这是第二波以斯拉的重建。他在亚达薛西王，所以亚达薛西王的时候有两波，尼西米也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，以斯拉是比较前面，差不多差十五年呐、啊，是不是差十五年？他回去有做了一番的这个革新，生活革新，好像新生活运动，这是458年。他返乡唤醒他们的悔改，他从巴比伦回去，因为他很聪明，他读书读很多，他就把这个来教他们。第三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尼西米，他是盖城墙，圣殿盖好了，生活改善了，再来就是把最后的城墙把它重新补起来。445他差不多13年了哈、哦。尼西米就组织哦哈、哦，他是说啊，罗斯湖路由你负责，和平东路你负责，新义路你负责，一个人负责一段，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城墙，这整个城墙52天就盖起来了。他在神面前哀哭了120天，回去盖真的是施工52天，因为他组织能力很强，他有办法呼召大家起来，同时动手把这个城墙盖起来哈、哦。他要王差他回去。在列祖坟墓的地方重新建造城墙，他本来是负责酒的，后来他改行变成盖房屋的，他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哦。尼西米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怎么会上帝会挑他作为他的同工重建以色列呢？他的品格我讲过几次，他这个、哦、不是调酒师啊，他是在王的最身边保护王的安全，应该是警卫啊、王要吃的任何东西都是由他确定没有问题，简单点就是他先吃一个小时没有死的话国王才吃了哈。那么换句话讲，如果有人要暗杀国王，他是最后保护国王的，因为他是最贴近国王的，国王在喝酒的时候他是在旁边陪着国王聊天，所以他是国王的国策顾问，可以跟国王聊很多东西。这个人应该是蛮不错的，很有学问，脑筋动得很快，他是外国人呢，你知道国王会用一个外国人斗他最贴身的侍卫，帮助他这个最安全最重要的问题，那不得了、哦、我想他是一个很聪明又被这个国王相信是很忠诚的一个人，这是他的两个特色，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的工作，他是做酒政，我把他称作安全警卫跟国策顾问、哦、啊，这些学者在讨论到底酒政扮演什么工作，好像不是调酒的，他是为了国王的安全的，还有跟国王有很亲密可以讨论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、哦。好，这样的人就有一点像约瑟一样， 法老也是看他又忠心又聪明哈，所以就把整个国家交给他。那么如果我们同意的话，那应该是尼西米在被掳的地方呢混得不错，对不对？有点像赵美心啊，你们认识赵美心吗？这是华人第一个被选上美国众议院众议员的哈，最近才就任哈，因为他是不是白人啊，就是台湾人啊，就是黄种人哈，还是中国人，就是东方人，可是他在美国的政治里面被接受了，然后被选进去核心哈，类似这样，所以这个人是外国人，是亡国奴，可是他的表现，他的被国王相信，被国王录取，他的能力，他的忠诚被接受，所以他进到那么高，应该薪水也不错，生活蛮稳定。他是在王宫里面，然后有一天呢，根据学者说了哈，他是在王宫里面，然后突然间，怎么有人在讲台语？在苏珊都是讲苏珊语，你知道吗？讲波斯话，在美国国会应该都是讲英文嘛？哎，突然间说已经到底得了哈，哎，马上问，哎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啊，我是犹太回来的。哎，我的故乡，他就跟他说，哎，那故乡好吗？那个人说不好，他开始就难过起来。所以可见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他虽然在异地他乡已经功成名就，可他的心挂念着他的故乡。其实他是第二代的啦。所谓第二代，就是他不是出生在犹大的，可是他可能他爸爸一直跟他讲故乡都好啊，怎么样啊？虽然已经被亡国掉了，可是他心里面记挂着故乡哈，他功成名就，可是他关心故乡的光景。他就问那个哈拿尼，所以怎么样？他们说不好，很不好。所以呢，他是会怀念他的祖先的。他说祖先坟墓了哦，他用这样表达哈。然后他是关怀那些受苦的人哈。犹太人之所以亡国那么久还可以重建，他们这个很强，他们对故乡的那个坚持哈。他们被掳了。可是在河边呢，一想到西安就哭了，就是怀念他的故乡，而且不是故乡，怀念故乡那些可怜的，那些被凌辱的，那些受苦的人，所以他是关心弱势的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然后他知道那个问题以后，他做的事情就是他马上祷告，他迫切的祷告，在上帝面前痛苦哀泣禁食祷告，他真的是进到祷告的学校里面去了。他把整个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仰望上帝，在上帝面前把他的苦整个吐露出来。然后他发现故乡有需要，他没有说我已经在这边做这个工作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上帝你派别人去，他自己愿意投到这个需要的地方去。所以他是对王说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派我去，不要派别人。他要再去念建筑系啊，我说他怎么去啊？他是九正，可是他没有关系，他说这里有需要，我愿意投入这样的工作，自己参与摆上自己哈、哦，不像耶稣说有一些法利赛人哈、哦，他很会叫别人做，可是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动哈、哦。我们教会来这里，我们需要有场地预备组，需要有场地恢复组哈。哦，那很多人都对，当然需要有人去来啊，可是自己就一个手指都不动哈，然后就让别人去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组哈，是那个平均70岁的人，他们报名哈，说我们要参加场地预备组，后来我们的那个名义特助说不行啦，那个要搬重的东西，你那个70岁到时候东西还没有搬起来，腰又闪到了哈，跟他说我们还是去找年轻一点的来帮忙。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年老的愿意做，可是他们实在是不行啦，不是说不让他们做，我们12点半来，赶快要把这里面种的东西赶快搬到主入学，搬到主入学的地方，什么搬到什么地方，那你们2点来才可以，各自都可以做，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都要收到这里来。以前我们以为还要买车要再回到那边去，现在发现华神对我们很好，信友堂也很好，他们就把东西挤到一边，那我们的东西都挤在这里。那所谓场地预备组就是12点半来，赶快把东西放到各个该放的地方。我们后面第一堂礼拜有人在那边做礼拜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已经坐不下，到那边，那你要把那边的桌子搬走，把椅子排好。我们第二堂礼拜完了，就要有人去把那些恢复，因为那个人在本来是排桌子的地方，会我们的东西整个收好，收回到这边。 这个都需要有人愿意目睭了，你知道目睭哦，就是这个手愿意下去做。那他是这样，他虽然他是做的是很斯文的工作，是端酒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要去拿砖块、拿水泥、搬石头，他愿意，他愿意哈、哦。他说把我算进去，向以赛亚说差遣我好了。好，我说他本来是专门酒的，现在呢要做水，所以他要学习新的，学习新的东西，他要做这个建筑公司啊哈、哦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不错了，他会一直成长哈、哦。我一直很希望哈、哦，有一天我可以组一个小组，叫做东升学习小组哈、哦。学什么都没关系，就是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可以不上班，我们可以退休，我们可以不做什么都不，但是我们不要放弃 learning 那个学习哈、哦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念，就是说，上帝让我一个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，就像尼西米这样。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、聪明的，他是一个肯祷告、关心故乡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自己投入而且不断学习的人。他有这样的特性，所以神挑他。神说：“我要你做我的同工，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”他学会不管在什么处境，他都知道来依靠上帝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一半是写他的祷告，所以他的祷告应该是可以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对象。他祷告的内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他第一个是先称颂上帝的慈爱做开始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”我讲过这是一个字，我们用五个字，它叫 Hesed。 Hesed 就是一个坚持的爱，持续的爱，可靠的爱，那个爱里面有信实的意思在里面，所以信实跟慈爱混在一起的，那是神的一个特点。换句话讲，他承诺你的，就算你根本没有做你的部分，他还是坚持照他的承诺继续做，这个叫做信实的慈爱，这是神的一个特点。他记得神是这样的一个神，所以他用这样的祷告，以神的属性做开始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所以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然后他的祷告是迫切的，是不停的，他为故乡遭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在神的面前昼夜迫切的祷告。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人半夜有朋友来，没有东西给他吃，然后他就赶快去邻居去拜托要借点东西，邻居说孩子都在睡觉了，不要吵，他就一直吵得更厉害，没有办法，好吧好吧，给你东西、哦、那个就是说你迫切到一个程度，为了别人肚子饿，你一直跟神祷告，神说我会听。他不要那种半吊子啊，祷告啊，反正我有祷告了，好算了，没有就没有哈、哦。他不是一直要，这个迫切的态度是尼西米哈、哦。他在神面前昼夜不停的迫切祷告，神就会给他。然后再来呢，他知道今天他们落到这个光景是有问题的。好，你注意哦，尼西米没有在犹大，他可能是出生在巴比伦，在那边长大，在那边找到工作，找到不错的工作。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可能生活不好，所以他们受凌辱，可是尼西米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，那么上帝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让他们可以悔改吧。没有，尼西米祷告是说我跟我的户家都犯罪，他把自己算在里面，这个祷告很特别哦。以色列人犯罪就是我跟我户家都犯罪，因为我们没有遵行你的诫命典章。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在西方传下来，传得太个人主义太强，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是自己，我没有犯罪就没有犯罪，你犯罪就是你犯罪，所以教会一有事你大家在讨论都是谁犯罪，这是谁做的。比如说我不是给你们看那些鞋印吗，马上我就讲是哪家的小孩，鞋子来我检查一下，就确定是谁，那其他的都没事，就是你犯罪。我们会不会想说，我们整个教会的主日学教育，我们整个弟兄姊妹的生活表现，什么样的表现，所以让我们这个小孩子没有学好？所以虽然那个不是我的小孩，虽然那个不是我的脚印，可是我有一部分的责任在里面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，知道意思吗？这是我们集体来华神给人家留下的脚印，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。这种集体的观念东方比较有，家里面有一个小孩成绩考不好，妈妈都很难过，对不对？都好像是他自己没有念书一样哈、哦。那个一部分是很好，就是我们是集体的，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， 任何一个人有出了问题，我们大家一起痛苦，我们一起面对他，把他处理好。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不是那种很自私的就管自己，只要搞清楚这个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事情。他不是，尼希米是愿意把整个以色列族的事情，我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族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他们的不对我有份。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把自己包在里面。其实他大可以置身度外，他没有。他说我跟我的爸爸的家都有罪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他承认他今天之所以落得这个程度，因为他们有做有出问题。圣经说如果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，上帝会赦免我们。接下来他就抓到神的应许，他下面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哎，上帝啊，你好像跟摩西讲过哦，说虽然我们很坏，我们被你打了啊，四散了，可是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，你会把我们找回来。那这是上帝讲过的话，上帝没有跟尼希米讲，上帝跟摩西讲，可见尼希米有在读圣经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样讲，小孩子就跟爸爸说，爸爸，你早上有跟我说今天中午你要跟我吃饭，你不要忘记哦。这个爸爸就不能说没有，因为他讲过那个话，他有一点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跟上帝说，哎，天父啊，你讲过，那个算不算话？你讲过啊，你跟摩西讲过。那所以尼希米呢，他肚子里面呢圣经背得很熟。我要鼓励你们，有空把创世纪开始，把神的应许，知道应许吗？神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把它抄下来。有事没事用这个祷告很有力啊，因为不是用我的话，是用你的话，说天父啊，这是你说的哦，你说如果我们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，今天我们就要，那你应该承诺实现你的承诺嘛，这个是一个祷告方法，抓住神的应许。这里有一个应许，如果你悔改受洗，你就会得到圣灵，你会得到赦免，你要带你的福音朋友信主，就把这个给他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上帝讲的。抓住应许，跟神祷告，然后呢他又回顾上帝过去曾经施给他们救恩，他说这是你的仆人呢，是你从埃及，把他们救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，因为你曾经给我恩典。他会回顾神的救恩，每一次我们圣礼点在圣餐的时候，耶稣帮我们设立这个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，你们拿去喝，为的是纪念我一样。我们记得，虽然我现在做坏事情，我离开上帝，我现在很烂，可是我还记得曾经上帝曾经救过我，我曾经得到这个恩典，所以上帝是有恩典的，知道吗？是有施恩的，只要我肯回头，上帝会赦免我。所以他先讲上帝的慈爱，信实的慈爱，然后迫切的祷告，承认自己做错，然后抓住神对将来的应许，还有抓住神过去的恩典，然后他就跟神说，你听我的祷告，你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信实的，你是慈爱的，我承认我有责任，我做错事情，但是我知道你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，你会回头，因为你过去也曾经有给我们恩典，所以请你垂听我现在跟你的祈求，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。上帝是听祷告的，上帝听祷告。以斯玛利，你知道以斯玛利的意思吗？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，所以只要你肯祷告，上帝就会听你。这里鼓励大家，你可以不来教会祷告会，可是你不要不祷告。你说教会祷告我不喜欢，那没有关系，可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就是你可以祷告，你不要把这个都丢了，嘿，可以祷告。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至少从尼希米学这个祷告。你有困难，或是你的家里有困难，或是你的同学有困难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记得尼希米是听到故乡有困难，对不对？有问题的，他就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他是用祷告开始的，不是马上就去处理，没有，他在里面祷告了四个月，神才开路。从基斯柳月祷告到弥善月，到第二章你就看到他等等祷告祷告祷告，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，然后他跟神说，神，过去你曾经给我恩典，你也给我应许，我向你悔改了，就请你听我的祷告，再一次给我恩典。你知道给什么恩典吗？因为我是做王九正的，你看他祷告完了，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。最近美国有一个消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一个73岁的华人，已经规划美国的，他已经退休了，可是他被美国政府怀疑后抓到，他有把 美国的航空的一些资料送给中国，这个判刑下来恐怕他会关到死了。那我不晓得你知道吗，因为外国人嘛，他是规划的，就是他本来不是美国人，是华人规划，那他又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些机密的这些文件啊，就被逮到，他拿了3万页的那个这个有关的文件，在他家里被那个叫什么调查局挖到，啊，现在被判罪哈。那我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就替我们家老大很担心，因为我们家老大也是做这个工作哈。你知道吗？美国的安全调查很厉害，不止调查他，还调查我们。如果我曾经去中国玩一次，在他们的档案都有记录。所谓三亲六族啊，他要确定美国的安全，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人是在国王的身边，是如果他有问题，国王可能被他谋杀掉啊。他现在是要回到故乡，那个故乡是名声不好，过去常常叛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你要晓得这个背景，就是他要求神给他施恩，让他可以回去故乡去建城墙，他冒了一个危险，只要国王对他有一点怀疑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让他回去，头就把他砍掉了。说你要做什么？你已经在这边王宫做这个安全警卫的工作，你要回到故乡去盖城墙，马上就有人写报告，你知道吗？廖北亚知道吗？马上就写报告跟国王说这个人有问题。但真的后来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人家就马上奏到国王那边去，他必须要得到国王绝对的信任，否则他要求做这个工作是自己找死啊。他很知道那个冒险，知道那个危险性，可是他觉得他的故乡有这个问题，他不能不回去，一定要回去重建他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你要给我施恩，你要给我施恩。我的结论，到以西结的时候，上帝讲一句话，上帝这样说，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黄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。这个很遗憾，上帝在以西结的时候说我要找一个，找不到一个。我们的教堂在重建当中，现在我们的建筑小组开始在找建筑公司，甲级的，过去的那个他们的报告什么我们安全检查都有的，我们在找。如果到最后好像找不到一个，你就没得盖了，对不对？上帝有一点这样的遗憾，他知道有问题啊，有破口啊。我要讲的是，我们和平教会不只是礼拜堂老旧，天花板掉下来有问题，需要拆掉重建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和平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仰的生活，我们肢体的团契的生活，其实也有破口。我希望我们整个教堂在重建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的见证同时被建造。我们现在有点像流浪，没有家，跑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有些团契还要到处找地方，没有关系。可是我希望我们跟神说，让我们重建不是只有硬体的重建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的团契生活，我们传福音的生活同样被重建。可是我们有很多破口啊，神在找工人，你愿意做那么一个工人吗？说差遣我，让我投入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工作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看见尼希米得到你的恩典，在苏珊王宫可以这么好的工作，可他的心是在他的故乡，他怀念他的家乡，他在意他的家乡回去的人在那边受凌辱，在那边受苦，他为了这个他愿意把自己冒险，他愿意迫切的祷告，他愿意跟神说，求你差遣我，让我可以回到故乡做一个重建的人，做一个补破口的人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有人进去把它补起来的，帮助我们，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像耶利米一样，可以像尼希米一样，可以成为你的同工，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成为一个有智慧有忠心，愿意悔改，愿意归向你，愿意被你差遣，愿意不断学习的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